刚才弟兄所谈论的以斯拉的第三章跟第四章啊，这两章我们先说，我们有没有要发问怎么样？没有，众弟兄有没有？你们听完之后对这两章到底了不了解？他在讲有没有什么需要去讨论去了解给我们内容？海丽他们还在吗？海丽有没有？没有哈。陈立兄也在哈。陈立兄有没有需要有什么疑问的需要讨论的？没有哈。好，那其他的我们就回应我们弟兄所谈论的这两章的内容。我们最到底这两章这一批首批回来的这一批人，到底他们今天所经历到的，这是一个如果就历史上来讲，他是把它较简略性的来记载这些人回来之后他们所做的。刚才我们的弟兄所讲的已经很清楚了，第一个他们回来之后，第一个是主塔，第二个是献祭，献祭，然后再来就是守节期，守节期，然后之后呢，等这些做完之后就开始做建造圣殿，然后圣殿就被阻挡。这个大概就是整个第三章跟第四章的哲内容。如果没有了，我问您问一个问题，大家来讨论看看好不好？我们到底了不了解主塔和主殿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主塔很顺利，好像没有多大的很明显的阻拦出来？为什么正建造圣殿就马上反对了？逼迫的为什么？到底他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这些人，虽然我们说刚才我们读到第三章第三节啊，那里有谈到说他们在原有的根这个根基上阻挡，因惧怕邻国的名。这句话它可以有很多意思，不过我们星期三的讨论，这句话的意思比较趋向于是，他们虽然有这些当地的这些外邦人，他们来把这样的一种害怕加在这个归回的人的身上，但是他们仍然是坚持继续建造了这个坛。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因为别人阻挡反对，他们就不阻挡，他们继续的做。那相对的，我们看到第四章是他们做完这个殿的根基完之后，再来这些人就有更多的计谋，甚至用经济、用政治，直接的就来压迫他们，但他们不能够建造圣殿。那这个一停了大概有十四五年，至少十五年。那为什么阻坛和建殿到底有什么差别？大家了解我的问题吧？有没有要先吵先？海丽刚才说什么？
了解
好。你觉得呢？为什么竹坛跟建殿有这样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方面来讲，他们竹坛就很简单，虽然有反对，但是那个反对好像不是很有力的。但是竹圣殿就不一样了，那个反对的力量就很大。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如果我们用刚才我们弟兄有谈到说主坛是一种祷告如果建殿的话就像教会，我们是不是用这个方式来比较个人的祷告、个人的敬拜跟教会的建造，他所受的 有什么差别？
一个人的祷告，每一个人的祷告，一个人在做个人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教会一定是两个人组成，两个人难保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意见。就不过就这里来讲，就一个建殿的工程来讲，那是一个很显然是会跟当时候的一个所谓的异教，他们当地人他们的信用信仰是绝对冲突的。所以就建殿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实际上生活上那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冲突。但是你祷告的话，实际上你没有行动，你只是祷告你对你的神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行动。我是跟你说，他当地的人他所以想要来跟你一起来建殿，他当然也采取一种我跟你是看起来是要跟你崇拜一个神，但是崇拜一个神当中你是要遵照怎样的一种地律典章，他没有讲啊，他就讲说我是跟你们崇拜一个神啊，那我就来建这个殿。他、如果让这样的人来建殿的话，他不是按照律典来建殿。就今天来讲，就是说，那我同样是校尉，但是我认为不一定要承担起义，我不一定要承担起义，我认为还是一样是校尉。那在这种状况下，那就会有所谓的不一样的一个敬拜的一个时间上的不同。这些外邦人他不可能在埃及里面去敬拜耶和华神，他不可能啊。因为他根本他不他对耶和华认为说他只是神中的一个神而已，最大的还是他们当地的他们拜的那个神。他当然抓到就是说我们反对的时候，那我们反对他跟我们一起来这样的来建造这个所谓的教会的时候，那就所谓的阻挡。是的，也本来就是一种反对，我们本身就反对，所以才有所谓的这些阻挡。如果你们没有反对，就没有所谓的阻挡。我们再看我时间，
你说没有原则啊，如果你通通好的话，那就没有反对，大家都好，通通好，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那就不可能有反对。但是如果坚持，你有坚持一个原则，那就一定有人反对你的原则。这个好像不光只是信仰上，很多在做生意上也是一样。不过我想到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今天我们在那个我们到大陆去，他跟大陆的人接触，如果你们私下聚会，我们不在那边讲政治的话，大概教会不会受影响。他说你教会是公开的，你就要一直公开，还一公开你又要去召会堂，要马上就听到这样。我们听了很多次，很多人都这样。你不盖会堂，你要盖会堂，你就是一定要加入三次教会。你不加入三次教会，你要盖一个会堂，那个中共就马上啊，中国的那个政权他马上就来压制，他绝对反对，不可以盖会堂。但是如果你私底下去教会去聚会啊，你不要张扬，就像是你在那边守节，你在那边敬拜、献祭、祷告，他大概不会反对。很奇怪，就是说一公开的话，那个逼迫就很多。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台湾是没有，我们台湾是我们今天该出了这个会堂，挂了名字，没有人理你，还是没有人理你。你要你们做随便，但是实际上。如果是外面的来讲， 我们是没有不够，但是内部我们内在的我们做不起，内在的就有一些问题出来。同样的，说好像是公开，只要你一公开，就有一些问题出来。海丽有没有要谈的？
没有，我没有，
没有啊。好，我们其他弟兄有没有要针对这两章要谈的？没有了，我先谈一些哈。我读这两章的时候，第一个感受是这样的。神应许他们七十年要回归到这个迦南地，那是神在七十年前就已经透过先知所说的，然后重新让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那这个是他们祖宗所拥有的，也是神应许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得到的土地。那这个地里面照讲，这个是神应许的。那是当如果没有回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以后你的后裔要回到这个地方，能过来那边居住。那这个是一个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分，他们不再是成为一个漂流的这样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能够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土地，能够按照神给他们的律法来生活。那这个在整个当时来讲，绝对没有一个找到有一个地方能够有照着亚威的立法来生活的一个民族，这是唯一的。那现在回来表示他们就可以原来要回到他们当初他们在这块地里面能够很自由的来遵守神的立法来生活来敬拜神。但是我们实际上从第三章到第四章一直第六章，甚至整个以后，我们会发现到回归之后，跟当初他们第一次进入迦南的时候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像说，当初神应许的本来应该是一种福分，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在传福音说，你今天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有永生。信了耶稣之后，神只要你有信心，神就会医治，神会让你平安，神会让你家庭很顺利，哎。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发现到，跟这里第三章跟第四章的情形哈，反而是比较符合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一回来，你是需要付很大代价。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第一章跟第二章。他们一归回的时候，他们要把很多的东西、财物，他们离开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啊，通通把他们的财产通通变卖，带回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他们又献给神很多，实际上留给他们自己的并不多。那这个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嘛。我们发现他回来之后，来之后，马上就第四章的人家对他们的逼迫，第五章以后，甚至他们的生命有危险。那到了以后，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甚至他们的财产、儿女都有问题。也就是说，照讲你回应神应许的，应该啊，叫律法书上遵守神诫命的，是应该得福。但我们发现到实际上第三章第四章以后并不是这样，遵守神诫命的不见得是得福，反而是很多的逼迫跟等等，他并没有马上得福。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到，实际上往往是反而失去的会比得妥的，如果就今世来讲好像会比较多。所以耶稣有讲啊，耶稣说为了我而来撇下你的兄弟姐妹财产的人，他要得到百倍。但是甚至耶稣有一个应许说，甚至在今世，耶稣甚至也这样讲，在今世也要得到百倍，他不是说以后永生得百倍。 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以后，如果就真实的来角度来看，就像彼得他们并没有，他们没有得到多少财物，他们面临的逼迫还是一样。我们看了使徒行传之后，发现到这一些愿意坚持耶稣的话的人，甚至最后是流离失所，离开耶稣叫他们站在了那个耶路上，他们离开了，要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好像并没有站完全照着字面上的意义上来合作。这是我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的时候，刚才中文的确在谈到七业的时候，他谈到七业七业，我一直以前都不了解为什么，如果按照立位记，神的新年的开始是每年的正月，也就是我们说的逾越节那个夜是新年，但是实际上我们以后看到的历史，以色列是七月当作他们的新年，而不是以深夜当作行，为什么他办了？明明神的律法是说要深夜一定要是他们的新年，但实际上以色列是七夜一定要当作新年。现在以色列也一样，现在的以色列国在以色列那里，他们的每年的大概是九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照圣经上所谓的七月一号，大概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是他们的新年，他们现在也是这样，没有改变。那我在等到，哎，他们是不是就是按照这里所讲，他们原先在被掳之地花了四个月三四个月的时间回到家之后，七月要开始守节，开始献祭，他们说这个才是新年，他们用这个当作新年，也就是他们被归回之后是他们的新年，他们是用这个当作新年。所以我会在想，想说很多的人说你的生日是在哪一天，一般我们都用我们用属于肉身体的那一天当做你的生日，但是有的人他们会比较说以他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天，信了耶稣基督得到恩典的那一天当做他们的生日，那个意义跟这里很类似，你的生命的重生。把以色列的也是一样，他们得以回归得到神应许之地，当作的日子当作是他们的新年，确实是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所以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们原来在被掳之地不能守节，这里可以守节，在被掳之地他们不能够献祭给亚威，这里可以。在被掳之在以前那个地方，他们不能够自由的来敬拜这位亚威神，遵守亚威摩西的律法，来到这里可以。虽然有反对，但是还可以，还是可以。也就是说，如果就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几个人而已，如果我们个别人，说实在，一个人不是教会，我们知道一个人绝对不是教会，你就是要来敬拜神，就一个人敬拜神。很奇怪，好像这个不是一个殿的敬拜神，殿的敬拜跟你自己的个人的祷告还是真的是有差别，不一样。那这里至少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自由的按照神的律法，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来守节，这是我们的一个另外第二个感受。那中年弟兄有谈到一句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他说的是说照着摩西的律法所写的，以及他这里后面所讲的照着 大卫所奠的地，这里这个是很独特的经文，他去强调在筑坛的时候怎么样筑坛，那在要敬拜的时候怎么样敬拜，奇怪，他特别就是强调这两点，一个是摩西的律法啊，一个是大卫所定的律。那大卫所定的律道是不是这种律法？我们刚才讲我们的中英弟兄他谈到说，他认为两个很类似了，等同了，彼此可以呼应。摩西的律法跟大卫所定的条例，他们可以把它等同来看。如果是这个是成立的，那我们在这里想谈到说，祭司穿礼服吹号，立位人敲板，他们是站着来赞美耶和华。那就假如这个都是他们当初敬拜的条例，敬拜的条例是这样，所以有声音，有音乐，吹号敲板是音乐，就如同我们所读到的归回的人中间有唱歌的，唱歌的节奏是对神敬拜，所以有透过音乐，透过诗歌，还有他们的敬拜都是站起来敬拜神。这是大卫当初他们对以色列说，你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你们要这样去做，他都定下来。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这个是一个条例，是不是以后大家一定要这样做，还是只是犹太人，还是只是当时他们的习惯？今天我们唱诗歌，大部分我们都会起立的。这个站起来唱诗歌是应该没有错的，坐着唱诗歌怪怪的，和自己值得觉得。除非你个人唱，你个人唱诗歌当然没关系。如果正式敬拜的话，大家都是站起来比较多。今天在其他的外教会里面，很多他们唱诗歌哦，大概都是站起来，都站起来唱诗歌。这个大概一般都比较能够接受。那这个音乐透过乐器，很多人现在不能够接受，因为大家都说如果有弹琴就好，有琴就好，甚至没有琴清唱也可以，但是你都要敲锣打鼓哦，乒乒乓乓，很多人接受不了。尤其是思想老一派，他们接受不了。但是如果我们照这里所讲的，他们吹那个号，我不想有没有看过电视，看到看过，他有一种长号，啊耙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大的那个啪啪那种耙。进来，我们唱诗歌是这样用那种。敲击打击乐器，打击乐，那打击乐甚至也有还有琴管乐琴啊，这诗篇里面也有很多琴啊，管乐器啊，打击乐器啊，弦乐器很多，所以我们看见到实际上好像敬拜神不要被那些外面这些乐器音乐哦，把它限定说一定是哪一种音乐才比较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见过这个整个基督教的敬拜的音乐敬拜的这个历史，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当时 这个天主教他们的敬拜基本上是啊没有音乐，敬拜是没有音乐。那后来以后到了新教改革之后，慢慢的音乐出现。那音乐出现以后，直到这个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做宗教音乐出现。那这宗教音乐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唱的一类比较古典的音乐，比较慢慢慢很慢很慢的音乐。然后后来慢慢就有一些新的音乐出来，新的音乐之后到了第二十世纪以后，我们发现到这些教会的音乐甚至慢慢的把这个不这个一般流行音乐的那一种模式哈，也都引进来。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流行音乐的那种模式的敬拜歌曲也有在教会，像我们读唱的那本另外一本，那本就已经是很接近这个大概二十世纪后期的这种音乐。所以敬拜神不要太限制自己的心，这是我的看法。好，我看法。好，其他我们看看第三章到第四章，还没有其他要谈的，回应。传道人，
这里比较特别，就是如果我们就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敬拜来讲，第一个就管乐来讲，第十节他说穿礼服吹号，穿礼服这个是一个在敬拜特别的一个衣服。我们在敬拜的话怎么样穿礼服，我们自己要考虑一下，敬拜要穿礼服，不要穿一般衣服。当然你有你能够穿最好，如果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给你拿要求，你就没有。吹号就今天来讲就大概就是管乐，管乐大概一般就是吹大声，它不是小声，一般都大号小号那一类，这是管乐。我们教会没有管乐，我们人那么少。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敲板，刚才我们讲这是打击乐，它不是用鼓啦，不过它是用很响亮的那种打。啊，台湾的民间乐里面大概管乐就是它会吹那个唢呐，另外它就会敲板，它大概一般就是用这两个，民间大概一般都是用这两个来代表他们的喜庆的时候，他们会做这种动作，可惜这个我们都没有。再来第三个就是他们彼此唱和赞美这一个称谢雅威，这个是个叫一般说的声乐，用人声为主的声乐，这个由专门的诗班就是立位人来做。最后我要讲就是民众第十一节，这边说他这些众民是大声呼喊，这个有三次，一个是在第十二节的大声欢呼，那十三节说众人大声呼喊，哦，就是在讲这个，你们吓一跳啊，因为我们太安静了。然后呢，我叫了一声等一等，可他们在深夜在唱歌的时候，他们其他的人都是在向大大叫赞美神，把他们从心里面那一种狂欢，那一种对神的那一种敬拜是大声呼喊的，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差得太远，为什么差得太远？我们人数太少，不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曾经受到的打击，要发出这样的大，说实在我们没有，中国人就本身就没有这样的一种习惯， 可是你要注意到，在世俗上现在的年轻人，你看他们的那个时候的 rap， 他们今天他们做的爵士乐，他们今天他们所谓的疯狂的，他们参加他们所谓的什么明星歌星，他们在那边唱的时候，那种大声叫喊的那种声音，事实上就他们来讲，这也是一种另外一种敬拜，不过这是一种世俗上的敬拜方式。我们不是反对那种方式，我们乃是反对它的内容。问题就是我们一般太过于老派的这种方式，结果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太不开放，这是我们的习惯。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上个礼拜我特别讲到，我们今年是安定，我们明年要往外拓展。我现在讲一个，我们这个今年到明年，我们的一些基本上的一个构想，我们说计划，请大家注意，我们这些构想计划必须要实际上去推行，不是光讲就算。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就今年的秋季，大概八九到十月，我们有三这个秋季的一个内部的整顿交通。我说的内部整顿交通，就是我们要如何达成明年，明年整年我们要如何来做两次的春秋两次的所谓的布道大会。那这样两次的布道大会必须要，我们必须要内部，我们如何来好好的整顿。我们的内部整顿不是在把那些排除意外，我们不讲这个意思。我说内部整顿必须大家有一种合一的交通祷告，有没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另外三个月的时间，从这样的准备交通以后，我们也有三个月，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做一个布道的一个计划安排。那这些计划安排要如何由谁来负责，那谁来推动等等，这些计划内容要请他提出来。也就是说，秋季是把差不多把这样的一种整顿完以后，那大概就是去选定谁是要负责人的，要往外来拓展。他是那些人给他一些机会时间，让他去把要如何向外拓展的这一些计划先提出来，提出来我们可以做一个讨论，那修改，然后大概要用后面的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要赶快要照着我们所计划的，那如何去准备福音传单，要如何来向外里面要来拓展，这些大概要两个月以上。那我们计划明年一月份开始，我们要展开对外，无论是个人的布道也好，或是会堂的布道也好，我们要展开这一个布道大会。那我期望布道大会结束完以后，那我们希望在四月份，就是一月底，我们要展开施洗的工作，要受洗的人我们请他报。另外在秋季也是一样，我们展开布道报以后，我们也期望能够在秋季的朱凤节，我们能够做一个受洗或施洗的一个运动，这些方式。我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这些计划。我再讲一遍，秋季是一个内部的一个预备整合工作，秋季、冬季是如何来准备向外面要来拓展的这些人员安排，再来明年的春季以及秋季，就是我们往外面实际做的布道大会，然后我们来收割，就是所谓的第四月份或是到第十月份的两大的节气。希望我讲的这个大家有一点回应。以上我们大概做一个报告。
好，我们来唱一唱诗歌第五首。 话。